先考一下上礼拜同心建造神的家二下面的分题是什么？大家回答。只有陈志成牧师记得啊，真奇怪，你们若哥的要去吃一点这个补脑子的，要请问这个 Tony 啊，叫做家人一体啊，上礼拜讲的。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真道为根基啊，当然真道都是见证基督啊，旧约预言基督，新约描写基督，真道为根基啊，当你真正了解真道是基督为根基啊，那么基督为根基的另外一面以后我们要讲。圣经是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流传下来真道。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教会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神借着圣灵把奥秘启示给了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到处去传讲神的真道，以后使徒和先知把神的真道就写下来，神启示是把神的思想内容告诉他们，当这些思想内容被使徒先知写下来，写得很正确，考你们一下，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末世啊！圣灵启示神的思想内容给先知，先知到处传讲，以后使徒先知把神的启示写下来，写得很正确，这叫做末世。所以我们会背一节圣经，圣经都是神所什么末世的啊，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神先启示在末世把使徒先知思想留在纸上书上。现在请问这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圣经。对了，教会要建造要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使以弗所书是专门讲教会的书信，每一章都强调神的真道。我们没有念第一章，自己回去念，讲论神旨意的奥秘，神行作万事根据他旨意的奥秘，而神旨意的奥秘是借着真理的道实现在信徒身上。我们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让神永恒计划实现在信徒的身上。然后第二章强调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就是圣经真道上。圣经真道哪里来？第三章说神借圣灵启示了他的奥秘给使徒先知，使徒先知能够记下来，记下来能够让基督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赐下许多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成全圣徒， 目的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样子我们就免被异教之风摇动，免得被异端所影响。神的真道当初借使徒先知传讲记录，以后教会里面很多人继续讲论使徒先知所记下来的内容，这些人神所论到的恩赐，那就是牧师和教师。使徒先知有神特别的启示，所以一般我们说现代不是再有使徒职分的人，不是再有先知职分的人，使徒先知建立了初代教会，留下了圣经神的启示，以后继续教导神的启示是牧师和教师。以后等一下我要说恩赐是有的，职分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再有，再有的话就会变成圣经会继续的增加，会变成信仰的基础变太复杂而且很混乱。异端的产生就是有人自认是现代的先知，是现代的使徒，他们所讲的与圣经有同等权威，这是不应当的。所以我今天时间不多，我要快一点说几件事。第一，神借着使徒先知留下真道的范围，防止异端的产生。第二，我们要切慕神的真道，神的真道产生奇妙的功能，这是第三。那我今天时间很短，我要快一点讲。第一，神拣选使徒先知，借着他们建立了真道的范围，使徒先知之外的不是我们教会要拿来建造的基础。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大约四月份，美国的国家地理学会在华盛顿公布了一个犹大福音，这个是1970年代在埃及沙漠挖出来的，挖出来的是什么？是公元300年用埃及的科普替文 Coptic 这个文所抄写的犹大福音。那么经过碳十四的考证，经过各样科学方法的研究，那是真的啊，没有错。公元300年左右科普替文抄写的犹大福音啊，那么根据学者的了解，犹大福音是公元130-140年左右用希腊文写的原稿啊，以后辗转流传，主要在埃及啊，因为埃及那里是诺斯底主义初代主要的地方。那当时犹大福音里面的主要内容是诺斯底主义的思想，这是公元130-140年诺斯底主义兴起的时候一个假冒犹大的人所写的，内容是错误的啊。他记载月节前三天主耶稣跟犹大的秘密谈话啊，这个谈话里面耶稣告诉犹大要犹大去卖他，然后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超越过其他的门徒啊。为什么？因为把耶稣出卖了 耶稣就会被抓起来，被钉十字架，耶稣肉身就会败坏，肉身就会牺牲。那么里面这样讲，耶稣告诉犹大，你牺牲了我的肉身，你让我的肉身败坏了，这是让我能够脱离肉身的辖制。你将牺牲我的肉身，是使我的灵魂得自由。这种观念呢，就是诺斯底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他们强调人的灵魂美善，人的肉身败坏，美善灵魂住在败坏肉身中，一辈子做监牢，一辈子受痛苦。真正的得救，真正的解脱，是灵魂脱离肉身的辖制。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的思想里面的一项要点。那这个犹大福音就是这样子，他说耶稣告诉犹大，你把我出卖，你出卖了我，你是帮助我，你出卖了我要成超越其他的门徒，你出卖了我是让我那个败坏的肉身啊，能够得到解脱了，能够超越伏庇我的肉身。那么这个当然是乱讲的啊，这是错误的。那我就是提出来，如果你的真道基础不好的话，这种事情一发生会让我们受冲击。其实不必受冲击，如果你了解的话，公元前300年至少有二三十本类似这样的所谓伪经福音书啊，太多了。举几个各位比较可能常听到的，像多马福音书啊，像腓立福音、巴多罗麦福音、尼哥底母福音、真理福音、彼得福音等等啊，还有专门要记载耶稣童年事迹的福音书啊，那有马太的耶稣童年福音、多马的耶稣童年福音、拉丁的耶稣童年福音、阿拉伯的耶稣童年福音，还有很多很多，希伯来人的福音、埃及人的福音、以便利人的福音。你去研究这种赤经伪经的话，公元前300年之内新约的伪经赤经有二三十本之多啊，里面很多很荒谬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多马的耶稣童年福音啊，很多人对于主耶稣30岁以前很好奇，到底他怎么生活的啊，到底他有没有与众不同。这个几本的耶稣童年福音都在讲这个啊，最奇妙就最奇怪的就是多马的，他怎么说呢？我举一两个例子啊。耶稣五岁跑到一个河旁河流边上啊，跟一些小朋友玩啊，那一天是安息日啊，不该这样跑出来玩，跑出来玩了、啊、跑出来玩然后干什么呢？主耶稣就在把泥土拿起来，然后就捏了12个麻雀，把麻雀摆在河边，12个麻雀。有一个近前犹太人过来一看，说这怎么行，安息日你们这些小孩子通通给我回去啊，到会堂去读圣经，跑到这边玩泥沙，还在搞这个麻雀。结果孩子们也不理他啊，这一个人就跑去告诉主耶稣的养父约瑟，说耶稣在河边这样子。约瑟赶快跑去一看，果然如此，就指责耶稣，要耶稣赶快回去，不许玩了。结果耶稣就赶快拍拍手，讲起飞，12只都飞走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就说耶稣在五岁就行神迹给大家看了。那么这个下面继续，耶稣回家，有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很冒失啊，跑过来居然撞到耶稣了啊，撞到肩膀，撞得很痛。那耶稣就生气的责备这个小孩，说你前面路走不远 结果小孩走不远就倒在地上死掉了啊，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个小孩的父母亲就很生气了，跑去找约瑟啊，约瑟就跑来就又指着耶稣啊，那耶稣说好吧，我听你的啊，我就静默不语。但是这告状的这一对父母，他们眼睛会看不见了，果然他们眼睛看不见了啊。那像这种事情实在是与一般的伦理有了偏差啊，所以在初代教会面对这么多的奇奇怪怪的文献，他们有大半的基督徒就不接受了。这一些伪经也好，旁经也好，次经也好，在当时教会里面不被正式接受。所以今天挖出犹大福音，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本来就是有的嘛。如果明天又挖出其他古里古怪的福音，没有关系，这个都不要紧。那要紧的是什么？神把他的启示给了使徒和先知，神借圣灵默示使徒和先知，写下了圣经。那这个圣经初代教会就已经接受了。那初代教会自然的，不是开会的，自然的，很多很多教会接受了27本新约圣经。当神感动马太，马太就到处传耶稣的事，传到后来圣灵默示马太写下来以后变成什么书？马太福音。约翰到处传讲耶稣的事以后写下来变成什么书？约翰福音。还有什么？一二三书。还有什么？启示录啊。那么这一些使徒们到处去把神的启示默示下来，写成圣经。那彼得就写成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啊。以后耶稣的弟弟雅各写雅各书，耶稣另外一个弟弟犹大写犹大书，再有就是跟使徒关系极密切的几个人，像马可是跟保罗同工很久，后来跟彼得同工很久。马可福音他很有权威，很被人接受，因为那是彼得口述，马可记录，所以马可福音在初代被众教会所接纳。路加是保罗的好同工，不但从保罗有很多领受，他自己至少在耶路撒冷、该撒利亚、在巴勒斯坦研究两年，至少甚至访问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了解耶稣降生的那一些特殊事情，以后写成路加福音。那么新约圣经的形成，就是使徒先知被圣灵启示有神的真理，然后被圣灵默示写成了圣经。所以我们不要花时间去读犹大福音或者多马福音，请问要花时间读什么福音？马太福音，马太认识吧？马太福音。还有什么福音？马可福音。还有什么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什么福音？约翰福音。这是从公元初代开始众教会所接纳的福音书。那一些古里古怪的福音书会把人偏离带到异端的境界，初代教会自然接纳这些书信，不是因为开会决定。我们知道 初代的通信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没有电话，没有用电邮，没有电啊，这个或者说电报，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当时要想联络很困难，教会经常的联络是什么？是通告到底哪一天是复活节。初代教会不但圣诞节日期不一致，连复活节都不一致。你说复活节不是很容易一致吗？主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那受难节就是逾越节了。可是犹太历法跟一般罗马历法不一样，犹太的历法都少十一天，一年只有354天，那一般的历法一年365天，所以犹太历法过三年四年就必须有一个闰月，就能补足所失去的。所以犹太人历法年年不同的，他今年这个节在这里，明年换一天。初代教会就没有办法跟着犹太人的逾越节来守受难节，所以以后就定下了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第一个礼拜天是复活节，年年如此。那么就需要有相当懂天文的一些基督徒来了解什么时候春分，哪一天是真的月圆。在当时最好的天文研究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很自然就拜托亚历山大的主教每一年写一封信告诉众教会什么时候是今年的复活节，好让众教会一同遵行。当时在埃及最有名的主教就是亚他拿修，亚他拿修就是在尼西亚大会坚持真理，强调三位一体，让亚流主义不能得逞，被判异端的这一位教会领袖。亚他拿修写信给众教会，在公元367年写的信讨论复活节日期的里面就这样说，众教会都已经自然的接受了27本圣经是正典，是我们所作为信仰的根据，我们接受真道的基础。公元367年就已经众教会自然的大体接受了27本。那么再过30年，公元397年在加大基开的大公会议正式接纳27本，不是大会决定27本，是大会接纳众教会已经接纳的27本，那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正典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记住这27本的新约是神启示使徒和先知借着他们留给我们真道的根基，教会建造根据神的指示，根据这一些内容之外的，我们不能当作神的真理。请记住，异端的产生，异教之风，几乎都是有人自认为新的先知，他所得的指示可以与27本的圣经同样地位。比方说啊，我们很常见到的摩门教，摩门教的教主这个约瑟史密斯，他在1823年他说他见异象，天使跟他说话，天使指示他有一些黄金的书啊，黄金版的这些书去找，结果找到了，找到之后天使帮助他翻译， 翻译出来之后，摩门教除了圣经，还要根据什么经？大家知道吗？摩门经啊，就是那一些黄金版本的书翻出来的啊，以后天使收走了，以至于神的指示，神设立了新的先知。那这一位约瑟史密斯以后带头就成立了摩门教，里面许许多多怪异的东西，许许多多在伦理上，在很多层面是不合宜的东西。比方说他们几任教主都是多妻的啊，他们就赞成多妻，当然今天他们有一点约束。好，除了摩门教，各位熟悉的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开始的人，这个 Charles Russell 啊，罗素查理士，他也是这样的一种自认先知。他说耶稣在1874年要再来，结果耶稣没有来，改到1914年，结果又没有来。但是他出版很多的杂志，这个杂志叫做《守望台》，可能各位有看过这些杂志啊。那么以后大家也就不管他过去怎么讲了，以后就以耶和华见证人会传到世界各地，现在超过250万的人在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还有比方安息日会也是一样的，安息日会最早1831年的时候，在纽约州的一位浸信会的牧师，他叫做威廉·米勒，他也是预言说1834年耶稣再来，结果没来。他说延后一年，1835年10月22号一定来，结果又没来。米勒还算头脑清楚，他就悔改认罪了，他说我所讲的预言错了，我脱离这个运动。可是他的从众之间有一位 Mrs. Ellen White 怀艾伦太太，他坚持这个预言是对的。他说耶稣来了，耶稣不是到地上，乃是到了空中，到了天上啊，那么谁也看不见就是了，进到天上的圣所，而且开始了所谓调查性的审判，所有基督徒一生的事迹正在调查之中，要接受审判啊。那么这都是异端开始，自认为是先知，自认为神另外给他们有真道的基础，成为信仰的基础，这是极可怕的错误。我们非常佩服韩国教会的兴盛，但是如果你深深了解的话，韩国危机太多，韩国至少50几个异端啊，里面有37个异端都称他们的教主是再来的基督，最有名的那就是统一教，统一教的教主叫做文显明啊，让许多许多人受迷惑。如果没有真道的基础，接受另外一个认为先知在引导他们，会带进异端，异教之风飘摇，受随从许多的异端啊。在中国大陆近50年，基督徒从80万大概增长到8000万，这实在是神迹。可是现在异端非常可怕，多得不得了，什么东方闪电、三班仆人派、灵灵教、主神教等等一大堆啊！若是没有真道做基础，教会不能建造。所以主内弟兄姊妹要爱慕真道，要追求真道，真道是我们的根基，房子的根基若没有盖好，你一定会倒塌的。我们需要长大成人，我们需要真道是粮食，长大成人就辨别异端，不受他的欺骗，我们也被洁净成为圣洁，我们也有宝剑能够防守，也能攻击撒旦。那最后我要讲一点就要结束了，今天没有办法多讲啊，圣经啊，今天时间到了，对不起啊，再延几分钟。我要最后是要讲，希望各位爱慕神的道啊， 若是神的道已经给了我们，真道已经都在我们手中了，你不爱慕神的道，我们没有办法教会得以建立，会随风飘摇。爱慕神的道最近让我有一点特别感受啊，那就是三个礼拜前我和黄师母还在南非啊，领南非的退休会。这个南非比较少外去的讲员啊，他们听到机会不这么多啊，好像不像各位啊很追求啊，或者很追求没有什么好追求啊。那他们呢，这次给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我们去了这个夏令会啊，当然我也讲到，黄师母也讲到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团体游戏的时间啊，什么打球、游泳啊，自由活动啊，花样多得不得了啊。这个夏令会很热闹，然后我讲圣经啊，黄师母讲专题啊，讲什么专题？大半是讲啊这个交友、恋爱、婚姻、基督徒结婚、基督化家庭、父母教养儿女啊，这个很多专题。那我们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一些基督徒参加夏令会之后，听了就很有兴趣，听到很有兴趣啊，听到有兴趣，他们就告诉主办的人，请把团体游戏删掉啊，自由活动删掉，打球游泳删掉，删掉，然后要增加什么？增加听到。真的听到，所以这真是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我顺便问各位了，请问打球游泳重要还是听到重要？哎呦，那张妈妈真了不起啊，感谢主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有的时候这么多听到，哎呀，要有一点玩的吧啊，大概是。不过他们南非通通不要玩啊，把这个玩都删了。不过有一件呢，让我也是有点感慨的啊。我是讲圣经，黄师母讲专题，考你们，他们喜欢专题还是喜欢圣经呢、啊？答对了啊，喜欢专题，他们说我们把这个删掉，要增加专题啊。结果黄师母增加了多三个钟头去讲那个圣经，没有增加哈。他们欢迎我，顺便考你们一下好了。这个跟上礼拜有关，他们很欢迎黄师母啊，没那么欢迎我。请问我会不会嫉妒黄师母？会不会啊？不会啊。好，为什么不会？啊，对了对了，因为是什么人啊？家人嘛，家人就不要嫉妒了，对不对哈、啊？好了，你欢迎你，欢迎你吧，不要紧哈、啊。你多累一点就是了哈、啊，我还可以多休息啊。这个家人也是一种要建造的关系。我顺便讲哈、啊，这个我们常常去巴黎嘛，帮助好多教会啊。巴黎教会啊，这个以前我去过啊，以后还有好多我们教会，像这个穆杰长老常去了，还有啊这个其他牧师也去了啊。那是去年是我们教会的阮大端长老去啊，去领他们夏令会。后来我有机会再到巴黎碰到他们，他们跟我讲啊，他说你们若哥这么多牧师长老来啊，讲的最好的就是阮大端长老，他都忘记我也去过了吗？哎呀，那我现在考你们了，当他们这样称赞阮长老的时候，我会不会嫉妒他？会不会啊？为什么不会？感谢主哈、啊，家人嘛啊，一家人啊，他们称赞谁都好啊，称赞穆杰，称赞大端啊，称赞其他的牧师长老，都欢喜高兴嘛，因为神的道被传开，我们就欢喜了啊，神的道被建立，我们就欢喜了。那我这个讲来讲去最要紧就是啊，请问打球、游泳重要还是听到重要？你们现在越答 越巧妙哈、啊，不能都重要啊，当然总有一个比较重要、啊、听到比较重要啊，好好听到 或者好好自己去研读圣经。教会的建立要爱慕真道，爱慕神启示的奥秘，借作使徒先知，而且默示他们记下来。我最后讲一件事，我就要下台了，实在没时间讲很多事情哈，很多东西。没想到这去南非啊，很多东西可以讲。我们离开美国是12月31号晚上大概7点钟先飞到德国，飞到半途啊，机长就报告了，大家准备啊，快要过新年了啊，5 4 3 2 1，大家就 Happy New Year 啊，大家很快乐。新年报告完了，我回头一看呢，有一个人站到厕所旁边，这不是恐怖分子哈，他拿了一个皮箱啊，站在厕所旁边。哎呀，我看他干什么啊？你就注意看，打开皮箱，拿出祷告的披肩，然后拿出绑在额头上那个圣经盒子，然后拿出绑在手上的圣经盒子，然后拿出3-4本的经书，他就开始这样一面这样鞠躬，这样一面念。你们知道什么人吗？犹太人，在那边念，一直搞，我就开始看表，搞了差不多32分钟才搞完，32分钟，他在这边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念完一本换一本，念完一本，那我就跟告诉黄师母说，哎，你坐的哈，我要到后面去看他，我就在后面陪他，看他搞，看他一直搞，搞完了我就跟他谈话，我说先生你在干什么啊？我当时还干什么了？我让他讲给我听。他说啊，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是犹太教徒，要读圣经啊，圣经太宝贵了，读圣经要虔诚啊，额头带一个盒子，代表上帝的话管理你的思想；手上带一个盒子，代表上帝的话管你的行动啊，一直这样鞠躬的念。代表内心虔诚，要遵行上帝的话。我说先生，你每天都来一次吗？他说对啊，每天都来一次啊。新年开始，我特别一开始就来。我说你每一天来多久啊？他说大概30分钟，大概30分钟。我听完就很感动啊！我要问若哥弟兄姊妹啊。你不必这样摇，要不必摇哈。那我们要宝贵神的道，宝贵圣经的真理。请问每一天花多少时间？我们不是大概啊，不要大概，要什么？要至少。答对了哈。如果我们都如此啊，教会一定被建造起来。这是神的话，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先知领受神的启示，圣灵默示写成圣经，这么宝贵，如果我们不爱读，不花时间读，我们会失去了被建造合一，那是神就不能得荣耀啊！但是我相信若哥弟兄姊妹都有共识，也都有默契，过去没有达到，我们忘记背后干什么，努力面前，向着什么直跑，不是标杆，再说一遍，向着什么直跑，每天至少什么，你们都不爱讲啊，好像都是不甘不愿啊，不甘不愿教会建造不起来啊。亲爱弟兄姊妹，神的道是教会建造的基础啊。当然记住，这个基础一定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真正教会的根基是基督，而基督怎么能成为教会的根基，他已经借着他的道显明 在教会中间，借着神的道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愿神赐福各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宝贵你的真道启示给使徒先知，又借着他们默示他们完成了圣经。求你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爱慕你的真道，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好让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不会随从各样的异端，反倒更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而且天天得胜魔鬼撒旦的攻击，彰显主的大能和荣光。愿你赐福你自己的教会，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